tragic tale for you. Oompa Loompa Dumpa Dee Dee, if you are wise, you'll listen to me.
反派影评，新年好，我是徐源。
新年好，我是波米。这是2023年最后一个月的老友记节目了，请到的呢是枪稿的主编徐源，曾经和我们一起聊过2010世代的国产片总结，下面呢都会涉及剧透，请谨慎收听。5月、12月是我们这一期聊的唯一一个戛纳主竞赛的电影，他导演也非常有名啊，之前拍《卡罗尔》、拍《地下丝绒》、《我不在那儿》，非常有名的波德·海因斯。先提醒两点啊，首先他这个译名，我看有的民间字幕组翻译叫《忘年恋》，这是对的。这个五月、十二月，它是一个专有名词，指的就是两个人的年龄相差极大的一个 CP 关系。最逗是台译什么五月的你，十二月的他，就这个就太贻笑大方了，就这是一点啊。二来呢，香港是有删减的，这个就是让大家很忧心，尤其去年放开之后大家都去香港看电影，图的不就是一个未删减吗？其实这片子就那么一段性爱戏，几十秒大荧幕给删掉了。我实在是不理解这个逻辑，忘年恋发生的时候，这个男主角他已经成年了，他不涉及到娈童问题，在香港删了那段还是三级，完全不理解他是为什么。但是这里我们也延展说一句，就是好莱坞的片方他给整个中国送审送的有时候就是一个版本，这个是原来就存在过的，包括台版有时候也是这样，只是原来基本上都偏向于大片，比如资写的量，这次五月十二月让大家觉得很吃惊，而且那段戏其实
很
重要，很
重要，
很重要。这个有跟没有，对，甚至理解这电影都会有差别。删减你也不是说到港澳台就万事无忧了，也是要看一下时长对比信息的。反正现在大家看电影就是有点累，因为导演自己在说他这个片子就是对于伯格曼的假面的一个通俗化的演绎，这个标签贴来贴去呢也没有意思，因为托德·海因斯自己就天天致敬老导演嘛，他自己原来还拍过道格拉斯·薛克的片子，我觉得他真正优点可能也是他生不逢时的地方，他其实和最后拿到金棕榈的坠落的审判有一点撞题了。坠落审判因为三月份大陆会上映，我们到时候在那个时候再谈啊。但是我觉得他不同的是呢，这个片子还加入了艺术与真实的对比的维度。之前啊提到老雷的最后决斗的时候谈到过，他其实是一个伪罗生门，那个片子明确告诉你哪个版本才是对的，在社会表达上它是有很明显的立场，但是在艺术上就把多义性给抹掉了。这个片子显然在多义性上要高一个层次，它其实是一个真正没有标准答案的真罗生门。你既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女性在父权制社会，或者具体到小的法西斯家庭，她从幼年就可能遭受过乱伦性侵，最后随便找个老实人，其实主要是为了摆脱她这个法西斯的原生家庭，然后接着用忘年恋的去治疗童年的创伤，但是仍然遭遇到了所谓小狼狗的持续背叛，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版本。那么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是一个控制狂加 PUA 大师如何从始至终的把玩青少年的这样一个攻心的故事。它其实是把所谓的房思琪的故事和消失的爱人的故事通过一个演员的体验生活来构建了一个平行宇宙。娜塔莉波曼呢就是在房思琪或裴春华的故事之间来回穿越，最终他要去确定到底要选择哪一个版本，核心有意思的地方是在这儿。
这种片子就属于典型的电影节电影，拍得非常的扎实，非常的细，每一场戏你都知道他有过严大衣，他的每一个镜头的设计都特别讲究。比方说两个女人经常用各种框线把他们区隔开，偶尔有一两场戏又让他们突破这个框线，比如给他们设计各种明暗分割的两个空间，或者是搞了很多的镜子让他们表达两个人的关系，或者是那种一惊一乍的音乐，包括这个片子的所有的字体的设计，你看那种空心字又那么大，但他又讲了一个特别罗生门的事情，你怎么理解都可以。因为最后朱莉安·摩尔跟娜塔莉·波曼讲嘛，哎，你别听我们家老大鬼扯，那都是他瞎编的。你看当时娜塔莉·波曼的反应啊，那我原来之前以为全搞清楚了，结果又不对了呢。但其实我们也知道这里存在一个大姐可能又在扯淡，就所有的东西都特别耐人琢磨，然后这里头有这么多伦理的戏，而且实际上我很喜欢他们 们的这个大儿子那个摇滚歌手，那劲儿演得特好，确实是那种挑不出任何毛病，你知道这水平很高的电影，看完以后你也觉得心都发冷，冒冷汗。但确实我现在有点不是特喜欢那种电影了，然后你也不能说他矫情，因为他挑的是个真事，但是这样的东西我宁愿看的是一篇非虚构写作，我就不要看你大费周章的，然后你还要把艺术啊跟现实啊就好多东西你都要揉在里头，你还是在拍所谓的这几年一个流行的话叫原电影嘛，最后不是一场长镜头嘛，他们在演还是在电影里头拍电影嘛，我现在有点腻这个东西，拍电影的这群人现在有点太自腻了，啥都要最后讲我们在拍电影，这是一套花招了，实际上背后隐隐约约有一种优越感，而且我觉得他也挺讨厌的，就是在于拿了一个特别小爆狗血的东西，本质上你有一种隐隐含含的剥削，只是说你好像腔调表得很明，就是哎，我也没剥削，我其实很正经的在聊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在背后那几层我还是看到你在剥削，包括对娜塔莉波曼的一个剥削，就说一开始就邻居家不是烧烤的时候，哎，我看过他光溜溜的那个电视剧啊什么的，包括高中生问问题，还有包括他跟小丈夫那场性爱戏各方面，他其实还是讲这个女演员对这些事情是拿来当武器的，特别是这性爱这一场，你知道他跟他不是说真是看对上眼了，他其实还是人戏不分嘛，我是在做一个交换或者是在体验生活，但是无论如何在里头有一种导演对女演员的一个状态的剥削，甚至他故意用的娜塔莉波曼当年演过杀手不太冷小萝莉这个形象，当然我承认这片子的品质很高，是可能今天我看的声光调度画面设计包括特别跳的音乐的设计各方面都是那种所谓炉火纯青的，但是就是有点喜欢不起来，这可能是我个人的问题吧。
我同意的是您提到了这个片子里面对于波曼的使用就是展现他表里表气的很多细节，托德海因斯他作为一个公开出柜多年的同性恋男导演比直男导演在现在这个社会更敢说话更冒犯，你比如说拍波曼导演给他打电话，然后他就说哎呀我公司来电话我要挂了，啪按了电话，他接着化妆，根本就没有公司来电话，我就是不想理你了，你也知道那是他姘头，他就觉得我利用完了人傻逼我就给挂了。性爱戏那场非常重要，三秒真男人一起来之后他马上第一个动作是看信，我其实就是图这个，他给的这些东西效率太高，以至于很容易让大家觉得这个片子是厌女的，其实当然托德海因斯就是厌女的，但是也正因为这一点他和塔尔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现在这样一个西方主流的身份政治为上，其实体现了非常不寻常的一些女性形象，
并不是说这个人不能被剥削，而是说我不喜欢太聪明太算计的这种状态。
然后另外关于电影这个事儿，对，如果只是徐老提到的这些我完全同意，我也非常腻，这就是我为什么一上来我说如果我们天天就标着说这就是一个现代版的假面你也没怎么样，这个片子它其实就是在反思这件事情，就是在对于原电影这个东西在做质疑。我们还是先讲波曼这个角色，他是一个戏大于天这样的演员，最体现他性格的并不是他跟原型人物周旋，而是他跟导演周旋，这个剧作非常厉害，他就三场电话戏，开场其实呈现出他跟导演是有亲密关系的，第二场电话戏他对导演这个亲密关系他没那么上脑，说完我自己对角色的感想之后编个理由我就挂了，第三场电话戏呈现出他需要延长体验生活时间，导演不同意，因为这要开拍了怎么办，他威逼利诱，就这么三场电话戏他对导演的控制每一场都比前一场要上升，这三场电话戏最后落实什么，我们说每一场对导演的控制都在加强，落到最后这一幕就是他完全掌控了导演，控制了片场，你看到最后就是导演说够了啊，可以不拍了，他说我要再来一条，导演好那再来一条，这个最后一幕他并不是说我在呈现原电影，他呈现的是波曼这个人物的落点完成了，完成在哪儿，就是他继承了原型人物的那种精神控制，那种 PUA 大法，所以他在整个片子当中勾引乔的这个过程啊，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裴春华版本的原型的一个再演绎。这片子特别高级的地方就是你看他从来不拍闪回，你按说你得讲一下当年这13岁的乔是怎么发生的关系，所有数百导演都得怎么拍，他不拍， 为什么不拍？因为娜塔莉波曼在这片当中已经给你演了一遍了，这已经就是一个平行宇宙版。你看从他们俩约到看 X 光那场戏，那扣子全解开了嘛，然后穿了一个特别透的白衬衫，现在只有同性恋导演敢这么拍嘛，要不然说你男性凝视吧。但你看直接就是在勾引对方，说那话就更露骨了。所有的戏到最后发展到那场说我这哮喘的这药坏了，前面吸的好好的对吧，我这坏了，你得陪我修一趟。整个勾引戏其实就是最早这个桥被原型人物怎么勾引，这就是他的排演。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就已经完成了闪回的戏份。你看分手决心他永远不会说我有一个换脸，我跟我媳妇做爱我想的是汤唯，我一定不会有换脸，这也是我一定不会拍闪回，这就是牛逼导演干的事情。所以你看他是这么去交代了他们的前史可能是什么样子。最后有没有他想要的？有，就是乔那封情书他要的。当然那一幕床戏也非常重要，他呈现了一个始终这一生都被控制的男主角一个真实的状态。那么所以到最后结合上前面我提到的三场跟导演周旋的对话戏，他做了这场落实的是犹如格雷西仍然在控制现实，贝瑞就是波曼的角色在最后一幕也控制了电影。所以这是双女主在最后双双完成了全面控制，这个才是现实与艺术的真正统一。当然另外一点，她始终在怀疑体验生活这种创作方法，或者说艺术是否能还原现实。这不是前两个月内地也出现一个说这个我本是高山你怎么给糟蹋成那样了，随便拍一拍也很高，咱们这基本盘还纠结这个，你去看一看五月十二月，他其实更深层次讨论这个事儿。你会发现波曼这个演员吧，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嘛，导演在这边也没有给一个太肯定答案，他是一个非常勤奋努力这些都没错，但是你会发现他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始终在寻找一个确切答案，所以他才会被一个童年创伤的诱饵所吸引上钩。为什么别人抛一个诱饵也能把他 PUA 掉，原因就在这儿。再加上乔给的那个情书，他看到那情书就如获至宝啊，所以为什么他有读信那一幕，那一幕我觉得波曼演得非常好，他演出一种这个人自以为自己全通了，我就理解了，一来我掌握了这个人物的童年创伤这个事儿，二来我又掌握了这个情书。因为你想那个情书其实是有信息量的，前面他采访律师，律师说哎呀原型人物也挺可怜的，他其实始终不知道他犯罪了，他认为这就是罗密欧之恋，那老白男也被这原型人物给坑了，他情书里说咱们要规避法律风险，他完全知道这是有法律风险的，根本不是说是一法盲，所以他认为我这么大信息量的情书我通过上床我都搞到了，我就已经赢了，最后给了他毕业典礼那场有了他一个打脸。其实他但分没有迷之自信，后面也不构成打脸，因为现实就是复杂的，他就体现出整个电影创作跟现实之间永远有相悖的地方，就是电影创作往往是在一个复杂的混沌体当中必须要找出一段清晰的因果链条，这个逻辑必须清晰，这就是所有的电影创作者的创作方法，而这正是五月十二月这个电影所怀疑的，就你能不能找到。
还通过娜塔莉波曼去双胞胎那学校做一个讲座，还有那场戏把这个人的性格也讲了，而且他还给你讲他为什么喜欢演戏，拍那个亲密戏到底是什么感觉，在于我要假装我不享受，这个也是一种演，也是一种过瘾。他是把这个角色个性的东西以及整个演员为什么愿意抛头露面，甚至很多演员愿意演，他也解释得很清楚了，本身带着禁忌的注视就特别过瘾。为什么他也跟他最后一场的那个戏也是贴上的，就是他还要，当然你说表现他的权力也表现了，也可以表现说这个人就戏特别大，我还要保一条。但同时呢，也就是因为他很舒服。我们很多国内的老导演为什么喜欢拍戏啊？其实他喜欢的是在片场吆五喝六，几百号人都得听我一个指挥，我要怎样就怎么样，你都得听我的，那个感觉特别棒。这个演员的感觉是怎么棒的，他就解释了。
没错，
除了不好意思，还有假装不好意思，众目睽睽之下做这种禁忌的羞羞的事情，然后我还要假装我不能太舒服，我要在假装我在憋的那个很微妙的感觉，这就是演戏的魅力。
其实戏瘾就是性瘾，
对，
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要更多嘛。他根本不在乎 跟他真正有性爱场面的那个男人是不是早泄了，我的瘾就不在这儿。你要说电影人对于原型人物有剥削，最大的不同就在这儿，原型人物并不想要被别人知道，他是害怕被众目睽睽窥私的，而他非常孤独。你能看到后来因为有剧组要准备又把这事翻起来之后，本来少出几个对他好的邻居，其中一个也找个理由就走了，他非常痛苦。但是娜塔莉波曼愿意，我享受的是这个。所以我说坠楼的审判，当然坠楼审判是一个性别上的东西，但是它比坠楼审判有更一个深层次的不同，其实就是在这儿艺术和现实的差别。除此之外，这个电影另外一大特点，就跟刚才徐老提到，它在全方位，这是一个暗流涌动的细思极恐的，看似任何一个闲笔它的信息量都极大。你看娜塔莉波曼去宠物店去回访，那哥们不情愿带他去看，他就说了一句，说你别碰饵料，看似闲笔，但其实饵料就是诱饵，而这个诱饵放在的房间是什么，就是勾引发生的那个房间嘛。包括你再结合看，这是一个宠物商店，之前是大量的宠物的空镜头，拍的是笼子里面的各种宠物，再结合上乔养的蝴蝶，这些所有的符号串起来，其实就在表明乔就是格雷西的宠物，把你找到宠物店放诱饵，然后下手，东窗事发之后坚持把孩子生下来，用孩子拴住对方，直到最后两个人大吵一架。大吵一架落点是为什么？孩子要走了，拴住对方的东西没有了，他们的感情才开始有破裂的可能。但即便是这样，格雷西的最后那个吵架落点说，哎，你居然在今天吵，明天可是孩子们的毕业典礼啊，就到这个时候还要时刻的去提醒对方，你可是个父亲，你要履行父亲的职责，你不能说走就走，还要靠这个东西在精神控制。而格雷西的身份是什么？猎人。开场他招待波曼的第一顿饭，说这是一个鹌鹑，这个鹌鹑是我亲自打猎给你打回来的，这就是盘中餐。到最后你看也是吵崩了之后他又再去打猎，所以猎人与宠物，笼子与蝴蝶，最后幼虫捅破茧房放飞蝴蝶，这意味着随着孩子的离开，乔逐渐有了觉醒可能。他的符号安插是非常非常明确。
没错，你看啊，这个戏虽然开场它有一点点那个户外的戏，但实际上大量的戏都是在室内。朱莉安·摩尔和娜塔莉·波曼基本上他们俩同时出现的画面一定是在一个很挤的空间，到最后了两个有点摊牌的那个状态，在一个特别挤的空间挤来挤去。因为之前他们俩只要有同框戏，他一定是把他俩隔开的，告诉你这俩不一样。到那一场戏他们俩的脸就会互相移，就告诉你互相进入。比如这乔跟娜塔莉波曼的关系也是一开始各种区隔，拍 X 光那张最后一个镜头就是乔站在非常亮的一个白墙，是有光照的，而娜塔莉波曼在一个很暗的地方，他把那个光影给你做的特别明显的切割。之前他俩都在室内说话，下一场戏就是这个电影很少见的一个户外的移动镜头，这乔跟着娜塔莉波曼一直在户外溜达，非常舒服的一个户外环境。走了这场戏就说明这个人走出来嘛，然后他们俩进入了进一步的亲密关系。但是呢，朱莉安·摩尔我们几乎看不见他的户外，他很重要一段户外戏是什么？穿了一身猎装要去打猎，就那一场戏你看见他在户外，剩下时间他都在屋里，要么在车里，要么在餐厅里，他就不会在外面。有一次在外面就是他去参加那个子女毕业
典
礼，
啊，毕业
典
礼吗？
但是他老公呢，他老公不在，他老公在外面看的，这跟这个状态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不是这家的，我也不是当家的，这些设计的非常精巧，音乐设计也特别有意思，完全是那种屁大一点事情他给你制造那种好像是惊悚片的那种东西，
对对对对，
让你特别不安。当你仔细想，这实际上是比那种所谓大事儿更吓人的事情。我用那种一惊一乍的音乐一直在不停的放大，让你不安，
铺满音乐的模式，包括推销的格式，其实全是当代电影越来越少见的方法。因为托德·海因斯他是最擅长模仿老导演，他这个主题曲是《幽情秘史》，也是戛纳金棕榈奖的导演罗西的一个电影，他直接把那个主题做了改造，维瓦尔迪那种嘛，四季就是那种感觉，其实就是把心理活动放大到极致。他的视听外观是配合着他文本这些细节提醒你，你可以这样去想，包括分析格雷西这个人 PUA 的细节。他除了持续的精神控制乔之外，其实有无数怎么样拿捏和操控自己孩子的细节，而这些孩子也是正好处于青春期， 正好和当年乔的这个年龄段是一致的。这个人他对于青少年的这个拿捏也是炉火纯青的。你看有一段绝对是23年那名场面，陪他小女孩试衣服那场戏，你放在哪儿看，这不就是一个闲笔生活流的一段电戏吗？但是首先他在视听语言调度上，他构建了一个十字镜像，你能看到的是两边左右都是朱莉安摩尔，但他还有一个纵向的，他在娜塔莉波曼的后面还安了一个镜子，坐在中间的娜塔莉波曼实际上他的镜像是竖着的，他形成了一种交叉十字镜像。这场戏当中的文本体现的是什么呢？是他孩子过来说有一个无袖的裙子，这个我特别喜欢。他开始先聊他当年童年怎么样被他父亲控制，在回答娜塔莉波曼作为体验生活的记者的问题，然后孩子出来之后这个文本居然没有断，他说你看我们家孩子就比我更符合现代女性，她穿这样的衣服完全可以不在乎大众的审美观念，就哪怕大众都觉得这个衣服不好看她就敢穿，就是这么勇敢，这就是现代女性。那孩子一听表面没反应，说哎呀，那这个跟谁是撞衫的，我回去换一下。其实她的话就是说你这衣服就是丑，但是没关系啊，女儿，你是现代女性，再丑你穿出去妈妈也力挺你。我还女儿说我赶紧换，你想青春期的孩子你要上来就跟他说你这衣服太丑，他妈我就穿，对吧？你越说我丑我就穿，人家这就叫 PUA， 你是现代女性，我顺毛捋你牛逼，你穿我就挺你，哎呦我操，我赶紧换一下。然后你注意到最后他参加毕业典礼穿的就是他妈妈让他穿的那衣服。还有一个细节是初恋摩尔有一次自己换的衣服是无袖的，说白了你就能看到这个人其实就是我不想让你撞衫，所有的心思在那场十字镜像戏里面大量的暗流涌动，太精彩了。包括比如最后你吃饭戏他送另外他那个女儿体重秤嘛，开始还强调说那体重秤是给你买的日常用品，我真正给你送的项链你也不戴。到后来他开始扯到娜塔莉波曼说你们体验生活其实就是剥削我们的时候，他马上话锋一转说我当年即便是把体重秤作为礼物我也是为了你好，因为我妈是这么说。他利用我认了这件事儿，唐你别去再扯这个娜塔莉波曼，所有的文本的信息量的攻防啊，其实他演出了一种女版的导火线，怎么样呈现两个人不是用枪战对着那儿突突，是完全是在心理上完成一种导火线式的交火，这个其实相当过瘾。包括你看到最后他呈现大麻那场戏，儿子赶紧想摆脱家庭，你就想之前他对于他儿子的控制有多严，第一场招待娜塔莉波曼的戏，但其实前面是他控制他儿子嘛，然后他儿子受不了上来就放音乐，那段特别像坠落审判，但是这导演立场完全不一样。包括他们俩抽大麻，父亲也有一个释放，儿子能逃出去，父亲其实是寄托在儿子上，逃一个是一个大山里的男人，铁链男，心理惊悚暗流涌动，每一场戏都是细思极恐。他其实展现出格雷斯这个人疯狂渗透在这个家庭的每一个角落。再举一场例子，你看乔第一次跟娜塔莉波曼约见面是一场室外戏，在车旁边，其实就是后边 X 之光那场戏嘛，能去工作那地方看。他说没问题，可以啊。他说那我到时候给你发短信。其实波曼就想约呢，说加一微信，加一微信。完了他立刻回，这种事儿你要不然还是联系格雷西比较好。这楼上的灯突然亮了，乔往上看了一眼，就说白了整个这场戏全部在格雷西监视之下，他说的所有的话全部都受根本不在场的格雷西来控制。沿着这个思路来讲，最后难道失控了吗？其实不是，在厕所的那场戏他就说让乔送你回去吧，他说不用我自己走，他说不如让他送你回去。其实你说最后一场这个床戏到底是他勾引成功还是对方其实就设计了，所以我说在现实这个层面对方一直是控制狂到最后的。这就符合了娜塔莉波曼在回答学生问题，他说其实我的角色其实不是说表面就能看透，其实他也是在诠释这个戏本身。最后顺便说一点原型人物啊，就为什么说他被性侵这个前史也确实有可能存在。你能发现女主角确实在闲谈的时候多次提到自己哥哥们对于纪律对于规训这种教条 条的金句，而且他是认可的。比如说他们之前在做插花，他就说我哥哥当年在海军的时候就说过，纪律本身就是一种嘉奖。包括他后来反复提及他哥哥，你完全可以带入他确实就是处在一个被彻底洗脑的一个状态。最后其实就是也变成了一个女版的他们嘛。故事的原型人物生在的就是一个极右翼的政治家族，他的这两个可能啊轮奸过他的哥哥，一个后来给布什当过幕僚长，还有一个更是川普的顾问，带着他们打猎的父亲更是以极右翼的身份竞选过美国总统。他们是一个绝对的极右翼的家庭。他这里面改成说其中一个哥哥是有海军的背景，其实是国防部的背景，确实没有错。你说他就是在呈现这是一个极右翼的父权制法西斯家庭下的一个受害者，后来又继续在施害有色裔的其他的族裔，这完全有可能。你把他童年带入一下狗神拍出来的那种主角的童年，这完全不违和。只是他高级就高级在他不会像吕克贝松真的去那么卖惨，他完全都是在留白之间。他在这个时代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和塔尔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如果他性别互换的话就特别顺拐了，就没这么大意思了，就是一老男人锁一个小萝莉。待会儿我们就会聊到就是奈德这个片子呢，豆瓣评分也非常高，是一个标准的体育片，是奈飞另外一个颁奖季的双女主安妮特贝宁和朱迪福瑟在接下来演技奖上也会有交锋。
这个片呢有一种很老气的拍法，没什么花招，五月十二月拍的太高级了，每一场戏都微言大义，看的其实有点累，因为你时时刻要琢磨，反而有点跳戏。这个呢就很轻松愉快，非常规范的那种励志片的演法，真实的事件是很复杂的，是多层次的多维度的，但是拍成戏呢就一定是做的很简单，抽出最核心的东西，做了一个减法的电影。它其实就是特典型的那种好莱坞的所谓人物弧光的写法，一开始是我孤家寡人吧，后来终于知道了团队的重要啊，知道听别人的劝啊，它又是真事，所以你也挑不出什么太大毛病，就是一种很简单的一个励志。当这个戏又跟当下你讲的身份政治这个大时代，因为这是个女童，她占尽了这种道德不败之地了，但她有点讨巧，其实选题就特聪明。
是的，
谁都想到只要能拿到这题材怎么着你都能做一个还过得去的电影，视听调子上就是中规中矩的。
跟他特别像的一个类似电影就是泰国洞穴救援，当时有一个纪录片版就是金国威他们导的，结果那个纪录片当时爆了，没提奥斯卡的纪录长片。但是呢泰国洞穴救援拍了一个电影版本，朗霍华德拍的。你说这个片呢我还找朗霍华德行不行？完全没问题，他拍出来也差不多。就这种好莱坞不错的工匠，你能列出二三十个来，你随便挑一个这出来都差不多。为什么要接五月十二月？他刻画人物和写故事的所有方法都是五月十二月所讽刺的。第一，人家讽刺了不是什么事儿什么人就都得找个童年创伤。五月十二月是质疑这事儿，这个片子就给安上这件事儿。我为什么老游不过去呢？原来那个性侵我的教练梦魇就一直挥之不去，后来压一死，好家伙终于有报应了，哎姐就游过去了，就这个大顺拐。就这也是我们当时我记得聊奥本海默的时候我们提到，就是说为什么你看原著里边提了奥本海默那人很多童年创伤，在诺兰这儿我算他一个优点，就是现在动辄写人物就一定童年创伤，诺兰也说我就不这么写，甭管他怎么找其他的东西我就不往童年挖这个东西，这就是俗套窠臼。奈德就全都周在这儿，这是我们说的是文本上的，手法上五月十二月就是觉得闪回很 low，这个片子用的就是闪回，我怎么展现童年受创伤？整个这电影游了五次，就是五次全有闪回，真是不厌其烦。其实是有点太多了，太重复，因为就是一场性侵案嘛。开始就教练发现他这情书，就 PUA 他，完了引诱他到保健室，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性侵。前四次不断的打碎去重复这个事情，在手法上确实是太土了。第三就是刚才徐老提到的，凡事在一个复杂混沌的状态当中，要提炼一个因果。你回去看真正这个人物，他的原型 其实也有很多很丰富的地方，但是他最后就是为什么前次失败，为什么后来就成功，就给他归纳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商业片的人物范式，包括很多细节。你比如说中间穿插了一些朱迪福斯特用激将法，就说是那男的说你肯定不行，还有一专家也说你完蛋了，这些都成为了激发他最后成功的一个激将法。就这些东西回忆你看看，也是双主戏的极速风流，哎，就是朗霍阿德拍的，非常像。我在病床上躺着，我一看，我对方还在那儿各种披荆斩银啊，马上管给拔了，我现在就要上体育励志片，无非就是换个项目，那是赛车，这就游泳，所以只要差不离的导演基本上能拍出来。但是说优点，人家励志片这个模板走得非常非常好。咱们聊国产片的时候，我说上个时代最遗憾的体育片没一个拍得成的。你看到好莱坞这种体育片一两年就出一个，泰国洞穴救援它也是从运动员的角度出发，那两个是潜水爱好者，他其实最后说你把爱好玩的已经太熟练了，他对于这个洞穴的掌握度已经比专业的救援队还要高，他其实呈现的也是从运动员的角度出发，就每年好莱坞都能输出这个标准模式，拍出来还是会被这种类型元素刺激到。像刚才徐老说的这个，从人人为我到我为人人，特别简单一个逻辑，但是呢因为他最后有这样一个体育成功的激励事件，各个方向的箭头最后形成一个合力，就像他里面呈现的这个洋流一样，所有的人物和剧情的方向也全都有合力，最后配乐这么一拉，所有东西就全都上去了，他这分一定低不了。最棒的其实上岸，这个人已经成功了，但是他最后还是要故意拍得很长，就是他的最后一步，说所有人都不许碰他，你一定要双脚踝出水，你总感觉他是不是要最后还要营造这个悬念，然后这时候还要剪真实素材进去，用各种试点，最后一分钟营救给你拖得尽量长，观众生理性的还是会揪心。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管用的励志片的模板，给他推到极致。
我比较喜欢这个戏的地方是经常表现那个老太太在水里的那种痛苦，比如说被水母蛰呀，或者自己出现幻觉了呀，因为体力不支跟这个恶浪斗争不过，但每一次就是老太太那种非常痛苦的那个状态直接的白描式的呈现，这种痛苦的描摹我认为是这个电影的好的地方，反而不是那个成功。因为如果这个电影想做的高级一点，也许你不需要拍它最后成功，你拍的就是他前面所有的失败，也许最后你有字幕讲五年以后他成功了，你前头只讲他怎么失败的。因为这个戏有一个毛病，朱迪福斯特这个角色呀太功能性了，你不知道他到底关心的是老太太本人还是关心他到底能不能成功，最后他是混的，你看到最后他其实很在意他能不能成功。这个电影的应该讲的是义气或者是友情或者爱情，你做一个特蠢的事情，但是我陪你做，我关心你的安危，这是前面演的，游得过去游不过去我觉得其实不重要，对吧？这应该是个老人与海那样的一个东西，结果他把他还是庸俗到了成功的那一套逻辑去了。尤其后头你又讲40多个人的团队，明明你就给我演了5-6个人，这就是这个电影特别不高级的地方。
而且他这5-6个人呢就是卡通化，你比如说有一个说一言不发的一个女船长，到最后一定关键时刻发出一言，就这些的功能性的脸谱化其实已经退到旺卡那个级别了。其实不就是功能性角色一定要是差异化的特点够明显，一个老男人学历不怎么高但是对这片海很熟，完了也还得有一个亚裔的，就是他这个身份政治上也都得照顾到，最后还得换一个黑人医师，所以他最后他就得必须拍得成功。而且去年从杨紫琼拿影后他那个演讲你就知道，美国这两年有一个被炒的话题，就是当年这个 CNN 的一个黑人主播的一个争议言论，他就攻击这个共和党的一个这个女候选人嘛，就说这个女的已经过了她的巅峰期了，所以才有了杨紫琼那句女士们别让别人说你们过了巅峰期。这奈德就花了一整部电影要扣这个题呀、啊，别让别人说女人过了巅峰期，所以他一定得拍那成，就是他这励志他其实是一个身份政治的最大的一个形象工程，你怎么能只拍失败呢？这个就是他也跟5月12月所不一样的地方，他必须要承担这个社会责任，所以这一点 就确实就是徐老我们提到的就属于这个人物深层次，这属于心理上了。你朱迪福斯的人你是怎么看待这人物的，这是五月十二月做的工作，人家重点放在那儿，这个不是最后一步完成励志价值。
奈德这个原型人物传主他还在呢，所以你只能特别伪光正的拍。当时觉得有一个地方很有意思，就是他第一次表达那个闪回，他实际上是写了我爱教练，我一直以为他回头会有扣，就比如说最后讲那教练死了，他心里头有点哀伤，就是也许我当年确实也不舒服诸如此类的，不管这个东西激不激情健不健康，但是人的这个情感是我自己的，要尊重这个东西。如果这电影想写的高级其实应该这么写，结果后来他群演的哎，我恨不得他死，这个就太顺拐了，
而且得让朱迪福斯特来一段把他这个生殖器给剁了。
对，觉得这些东西呢就是因为是传主也在，而且又是一个功能性电影，
对对对对，
所以他就只能这么顺着演。但实际上如果是高级一点的像五月十二月这种电影，那肯定就是要演另外一种可能性。
因为美国现在揭露出来这种体坛大量性侵这事儿，其实不止美国，只是美国因为现在有 Me Too， 最有名就是美国体操界嘛，贝尔斯他们，就你是万不可加这种东西的。托德海因斯跟金国威不一样，金国威他从徒手攀岩，他就是在拍体育项目，说白他是半个体育圈的人，他这样的导演是绝不可能，不然的话以后没人找扒着看我黑料呢，你这不剥削我的吗，饭碗就没了。当比如说奈飞去选择这样的导演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这就必须得这么拍，结合上整个体坛就在查这件事情，那他就是一个疯狂浪
子。对，但是他在那个里头特地写一笔哦，我喜欢你，他又忍不住要留那么一个东西，如果他更干净简洁的话，就这场都可以不要，就是就一直训练，然后最后有一天啊，你累了我带你去屋里吧就可以了。但是可能编剧的时候又有点憋不住，就是有一些人性的东西他察觉到了，但是他最后又做不了，这也挺可惜的。
的确啊，你要说讲这个复杂性，他原来的徒手攀岩那还是个纪录片的，他其实中间突然有一段就不讲他这个 IMAX 的这些风光的段落，他讲他跟他女朋友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差的，他对于他女朋友其实是非常鄙视，就是利用他。但是因为那是一个男性的一个被拍摄对象，相对来说他就可以比较丰富的去展现这个人的私生活。
实际上那个戏他的有意思地方就在于他告诉你能做出这样壮举的人是脑子有点不正常，有一种寻死的一种，他就喜欢追求这种要死的那样一个感受，包括这个人人格上有问题他都拍出来了。但是就像奈德这种，他就是一个伪光正高大全的一个英雄形象，你不能给他加注任何负面的，就那个小姑娘游失败了他们欢呼就是唯一一个他是比较负面的，那种情绪暴躁啊有点武断啊都只是小瑕疵。
徒手攀岩他就是因为他自私他才能干成不可能的事儿，结果金国威拍剧情片变成了他因为无私，最后从自私变成了无私，他才能干成不可能的这件事儿，就完全反过来了。性别互换所导致的这个现在的创作方法吧，但是你把导演的作品全都串起来看，你还觉得导演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顺着时代潮流来，他就是这么一个段位的片子。但是我还是强调，作为一个体育励志片没毛病，这些都完成，包括我们说对于进步主义输出，这也都挺好。
而且它就是一个大众向的电影嘛，就不能要求像五月十二月那样的标准去要求。
如果接下来他们在演技奖要是都提名的话，你觉得这两对四个人啊孰优孰劣？
要我可能还就会给贝宁吧，那毕竟老太太很辛苦，而且老太太这么多年陪跑，那几个都已经拿太多了，大满贯了都。
对对对，那另外三个都是奥斯卡影后，
可能同情分也该给他了。奖那东西本来就是一个论资排辈或者分猪肉的东西，那就分给他一次呗。他又很勇是吧，你看他片尾的那个花絮部分，他跟原型一起训练，那就是那个美国演员那种敬业的，那可能有点笨笨的，也许天赋就差一点，但是人家这种劳模式的你也要肯定吧。
徐老，您选一个在这个月的片单里面最喜欢的片子。
矮子里拔将军吧，挑一个旺卡。
旺卡，这是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的一个前传。我们这个月的片单会有三个好莱坞的续作电影，那这是其中一个，是由 帕丁顿熊的导演来指导，甜茶来主演的卡通片。
为什么说喜欢呢？因为我是带着我们家孩子一起看的，亲子观影的感觉对我来说是挺好的，也挺珍贵的。这一代的小孩有点不爱在影院看电影了，因为他们是短视频的这么一代，他们要跳过他们不爱看的，要快进快退。我们这一代是用遥控器，他们直接用手就戳掉了。这个电影是他没有办法用这种操作，但是又看得很投入很高兴的。这个电影从头到尾你不会觉得啊，小孩跟父母在一起会尴尬，那种很简单的很直接的对美国电影的一种喜欢，它确实特别的超现实，就是个童话的逻辑。在今天来讲反而你有点想看一个傻傻的电影的这个欲望了，因为大家都挺累的，都挺丧的。这个片子还有某种经典好莱坞载歌载舞很欢乐的气氛，这种好像今天的迪士尼都拍不出来了。它的视听设计确实也不错。
从优点来讲，它歌舞戏是相对比较上乘的。我印象最深刻是休·格兰特那一段，你就知道他最后彩蛋一定要把休·格兰特抬出来，因为他的洗脑属性非常强，旋律的记忆感也非常强。还有就是开场海上攒了钱到岸上消费，一首歌这个序曲就把他的船上所有钱都花光了，尤其最后一个银币是掉到水沟里面，非常有设计感，把人物窘境的前情就给抛出来了。包括休·格兰特，其实不仅仅是他的唱歌段落，比如一出场他是到那甜茶的房间里去偷巧克力，涉及到了动作戏的设计，包括洗衣房的段落，应该是致敬了歌舞版的雾都孤儿，这些都是完成度非常高的。非歌舞段落也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开店他最后要向大家展示他们装修完的效果，不是说门一开就是一段，哎，先找了一老头，老头嫌弃这确实很破，你看这橱窗就这样，哎，那橱窗一转开始点亮，一个接一个的仪式感的搭建，这个是非常成功的地方。包括刚才我们提到了怎么引出休·格兰特的萌物，先说嘛，甜茶觉得我的巧克力总是怎么少一罐，肯定是被橙色了长着翅膀的小人偷了，因为他这个巧克力有置换属性，之前就铺垫过了，所以那时候都觉得你肯定是哥们儿嗑药嗑大了。在这个情况下真的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橙色小人，对于大人来说这个不新鲜，但是后面用到了最后一分钟营救里面，巧克力水行之前跟反派说，我这有一个遗物，你帮我交给一个橙色小人，到这儿其实算是他明告诉观众最后一分钟肯定会出现营救，但是他因为之前铺垫了所有人都不信有这么一个橙色小人这个包袱了，所以悬念感其实是被一种喜剧感所代替了。这年头最后一分钟营救想产生悬念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了，但是他就用这种小包袱提升了观赏性，这些方面是他在剧作上你能看到有一定完成度的地方。这导演为什么找他来他拍帕丁顿熊，帕丁顿熊有一种童趣，包括他是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的前传，其实蒂姆伯顿巅峰的时候哥特啊什么的都其次，他其实也是有一种童趣在里面。这个片子都是继承了很多黑店签那个霸王条款，不一拉拉那么长的吧，弄出一个很周星驰的段落，就是他原来帕丁顿熊，包括还有被下药的这看守，一个是动物园的，还有一个教堂地库的看守，说这俩其实是一对儿，一打电话，哎，对面就是他，完了最后还安排他们俩广场又碰到了，哎，他俩最后抱一块儿，这种其实就是童趣段落的设计。包括咱们说手提巧克力工厂手提箱是吧，一打开你看齿轮的机械感，跟那变形金刚变身之后它一直还在各种地方都还在动，然后最逗的是开工之前它有一个赛博朋克版的免洗洗手液，我得先挤一下，这一看就是疫情期间拍的，有这么几个小的细节就很不容易。还有一个对比星愿好的地方就是它没有那么多上价值，当时我们解读了嘛，那里边是一个许愿球，这里边是巧克力，这其实就是造梦嘛，吃了我的巧克力相当于你能回想起你的整个人生。最有意思的也是一个歌舞场景，在甜茶要卖东西的时候，他突然给了是一个素人，他正在跟他的女朋友表白，他因为自卑就放弃了，坐在甜茶偷着卖巧克力的这个桌子上吃了一个巧克力，然后开启了一段歌舞场景。这一段其实就相当于一个特别漂亮的广告，你单拿这一个切片放到短视频平台，它照样都是点赞会很高，它完成度非常高。但你说这里边它有什么上价值东西，没有，你反而去看迪士尼现在拍这些东西说教感太强了。
他也有一个地方做的挺极致的，对公权力是完全讽刺到底的。 警察通过他不停的变胖表现贪欲的无节制嘛，包括就资本家也是一点人情味没有，哪怕说起来这个小姑娘是这个老黑的侄女，这个挺冷酷的。还有电影里的表现劳工阶级，他也一点都不客气，整个这个城市里的这些路人从头到尾没有什么觉悟，他们也从来不帮忙，上上下其实表现的一种极致的冷酷。他就相比起以前批判那些迪士尼电影他给小孩看的话，他用非常欢乐的形式告诉你一个非常冷酷的事情。
可能相对不足的地方，他里面用了憨豆，他其实也是一个恶棍，就没有交代这个人就写丢了。作为一个明星，他的客串之后的彩蛋你应该落实一下啊。关于他的表达，首先整个他作为一个算是卖巧克力这个行业的一个新人，他要进去其实特别像咱们的一些武打片儿，就跟那叶问二一样，你要去先拜码头踢馆被人排挤。你比如他也有一个类似于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东西，你得有店面了才能允许你合理合法的赚钱，但是其实要先赚了钱你才能有钱去租店面，这样的话你永远进不了这个行业嘛。有一种类似于倭寇踪迹在说的事情，你受排挤是因为啥，就是因为你的创新能力太强了。而甜品这个行业就跟当年乔布斯说可乐那个行业一样，你就不能有创新，创新你反而把消费者的期待阈值给拉高了。你看我这个甜品都能让大家上天，这个东西要了亲命了，可乐不能像手机一样一年出一个口味，那还得了，必须百年就我这套。所以我就开始他引入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但是后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哈，他就是要追求帕丁顿熊那个路线，所以后边的反派直接就变成闹剧里边那种大坏蛋了。说这个警察越来越胖，就是他帕丁顿熊也是一定最后胖的就得飞上天，典型的最早期的默片时代的体型羞辱式的这种夸张的写法。作为成人来看我们就是不细究，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可以延伸的东西。
现在的好莱坞大片吧，它因为找不到敌人了，所以它往往最后就简单的就跟我们这边的情绪是一样的，邪恶的一定是资本家，这邪恶资本家到底要做什么也说不清楚，它有很大的财力来跟这些好人对抗。我把资本家设定为极坏，你看他们贿赂那个警察那些的华彩啊，就是不停的加码，
哎哎哎，
不停的加码，就反反复复炫，就你知道他很在意这个东西，但是你说他真是一种表现阶级斗争吗？也不是，就是很顺拐的，反正每个电影我都表现资本家坏，但这个戏就在于资本家也骂了，老百姓也骂了，其实你们也不多么值得我去救，你们也没有多值得吃我的巧克力。所以拍的以前的那个唐尼戴普演的这个旺卡，他那个时候已经是离群所居了，心已经死死了已经冷了的人，他就告诉你在这么欢乐的背后最后他就是走向一个封闭了，这个人也被这个城市体制化了，他最后也变成一个资本家，无非就是说他将来表现为自闭，他就不跟外界接触了，他也失去那个快乐了。
对于民众的不信任最强烈的就是砸店那段，因为被下毒了就是让大家长胡子嘛，那个也是处理的非常高效，这个店铺刚装修好啪有一个仪式感的点亮，高饱和度线条色块的卡通展现，然后瞬间就把这个东西砸掉。一般写法就是这两个月经营都不错，再接到黑心自然良夫妇在投毒，他不是，就一场戏由盛转衰把好东西撕碎，他是瞬间撕碎，冲击力是非常强的。沿着徐老刚才提到这个点，如果说他能再更多的去把他跟人物的心理再联系上就会更好，也会更好的去服务约翰尼德普的这样的一个人设。
旺卡这个人没有什么人物弧光的这套东西，感觉不到任何强烈的地方。
对，因为他前面也是个大好人，最后其实抖出这包袱来说重要的不是巧克力，重要的是分享巧克力的人，他前面也没多自私，这些东西就在一个帕丁顿熊的导演那儿都不重要，具体到每一个小道具每一个小回扣比其他的好莱坞平均水准稍微往上一些。徐老，你有没有这里最不喜欢的片子呢？
就是海王嘛，前几天我还写了一篇影评在讽刺他，这个戏讲的全是封建糟粕那一套，王侯将相啊，你有种乎，他不是，其实就是有的 DNA 必须是我们家的，特别血统论，兄弟要友爱啊，孝顺呐、啊，忠孝不能两全，这特别不是美国的那个法律精神嘛，打的也不精彩，坏的这个角色本来挺勇的，后来因为不附体了他又不能打了，大 boss 出来了结果又一被叉子被叉死了，太潦草了。这个戏第一部可能还有一些 些温子仁运动镜头的设计啊，还有大场面的打斗啊，甚至长镜头的追逐，但这一部戏就完全荡然无存，就特别的赶工，又不好笑又不打，所有人都冒着傻气，就只能到小孩尿尿尿在他爹身上这种东西来制造笑料了。
对对，
一个没有女一号的电影也很神奇，你又不能把它删干净了，但是你又不能让它有戏，特别勉强的用它。这种漫画英雄大片可能确实到了一个阶段性的时代了，你就借它这个机会就翻过去吧。
这个片子三个很大的问题，第一，它这里边没有任何一个名场面，一有海沟族的长镜头名场面嘛，从船上跳入海中，用一个荧光棒直接扎向海底，坠入黑暗，我靠，那当时在 IMAX 看非常过瘾。它有这种导演用心设计过的而且非常过瘾的名场面，你别看一个电影两个多小时，那好像就几分钟，但是你有这么一两个名场面就会不一样。海王二一个都没有，这是他比一非常明显的退步的地方。第二，德普案所导致的海后的删减问题，安伯赫德这个事儿，这个问题就导致了所有的女性角色的戏全部连带着非常尴尬。华纳当时日本一总裁都在法庭上作证了，说我们绝对没有因为这个事要删减，开始肯定是想都删，后来因为大家就说海后是受害者，你怎么能受害者有罪论呢，所以就想半天，我确实得减，但又不能完全落人一口实，就变成了现在这么一个又当又立，所以所有的戏全都最后变成了一个旁边的表情包，孩子被抢走了啊，我的孩子，电影院消防里边，哎呦我天哪，就是每次这种段落就各种符合。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跟尼可尔基德曼的戏比较多，史恩基德曼戏也变成了这个，所有这里边就没有人了。而且听说呢，第一场看着乱七八糟的那个亚特兰蒂斯海底高铁打斗，最后实际上是要落在海后跟黑浮边的第一场对决的，激光眼一呲，这场戏就结束。不仅是文戏影响，武戏也一笔带过，他这个伤害是全方位的。温子仁我也不得不感叹一句，速七的时候赶上了保罗沃克拍了一半死了，这次又赶上这么一个事儿。再有呢，就是剧情真的是比上一部更进一步的降智，为什么非得要大老远的去救他弟弟，反派那边也一样，开始就说我必须得要去找这个铜矿，找铜矿的原因不就是为了要把海王全家杀了吗，你都攻到他的官邸你就干掉他就完了吗，而且那时候海王还没有研制出对付声大炮的办法，能把他干死你为什么要逃走的，所有的逻辑全都是崩坏的。除此之外，他继承了海王一就有的问题，比如说有些具体动作逻辑的混乱，特效仍然很五毛钱，哪怕海王一上的时候，那时候卖了20亿的时候，其实大家也说什么海底指环王、83版西游记、东海龙王的那些虾兵蟹将，不就是这个水平吗？尤其是水里边做金甲这个反光产生出来的这种违和感，随着时代过，五毛钱的质感会越来越显得劣质，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精进。你要说优点，只能还是比烂。上个月不是吐槽了《惊奇队长二》，它的确评分比《惊奇队长二》高了一整分，票房还高了不少，大陆的票房肯定要过4亿。温子仁他搞了个弃保，在逻辑和类型元素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他就不要逻辑了，就是要提升娱乐性，所以他在这个节奏上还是5分钟一小打，10分钟一大打，节奏和包袱的排布比漫威近期的除了银护三的所有作品都要密，对娱乐性的重视度都要高，每一场戏打都很糙，但是他到点儿都开打，这个就是他更能让基本盘买账的一点。最好的一个优点，这终于是 DCEU 最后一部电影了，接下来詹姆斯刚开启的新的所谓的宇宙，看看还能做出什么新花样。
这个海王这个演员不正好演了上一部的速激吗？他的反派和这个反派的逻辑是一样的，你把我爹杀了所以我来报仇来了，就是特别土的武侠小说的逻辑。这就是现在的美国主流的动作大片，他在设计反派上特别的难以为继了。之前的很多动作大片，他表达的都是民众的潜意识里头那些忧虑嘛，这就只能落到一个最简单的报血仇，这样的反派就没意思了。好莱坞大片其实一直是我们最主流的一种电影，它实际上在悄悄地承担一些社会大众情绪的疏解，但是疏解不了了，这类电影的基础就垮掉了，所以它也拍不好看了。
还不如我们聊一聊这里边最幼稚的一个电影《小鸡快跑二：炸鸡新世代》，跟它的前作隔离时间最久远00年的《小鸡快跑一》，一个非常经典的阿德曼粘土动画，这次是在奈飞的平台上发行了。
因为我们家小孩是阿德曼这种粘土停格动画的粉丝，他看了好多小羊肖恩、什么小羊提米。《小鸡快跑》之所以有意思，它其实就是一套监狱片的逻辑嘛。我陪孩子看，还是觉得阿德曼一以贯之那种英国人挺冷的幽默啊，它不像美国现在主流的三维动画信息量太多太快太话唠了太贫嘴了，它这个尺度还不错，就是那种轻松愉快的电影。阿德曼的那一套其实很过时，因为本身用粘土做停格，但是它会给你那种有点粉丝电影吧，挺有童趣的，就英国人有点就是在小屋成一统的那个味儿，小情小调，把我自己这份手艺活匠人精神拍好了，大人也能看，小孩看的嘎嘎嘎可以了。因为现在是一个影像泛滥的时代，你踏踏实实做好你自己就行了，一分钟营销这种东西已经不重要了。那小孩他们是被影像喂饱的一代，他们都看过了，这样的电影就是承担这么一个特简单的娱乐作用，不要想得多，蛮好。
它也是一些小的细节上能看出很有意思的地方。劫狱这个团队找那俩老鼠，前面其实铺垫了一段真正被抓进去的小鸡管老鼠认亲，而让这俩老鼠很感动。你以为那个时候只是一个玩笑话，结果他想要去进入到固若金汤的监狱，说了很多理由，老鼠都无动于衷。然后一提到说其实是我女儿被抓进去了，我立刻就哭得非常夸张。这个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文本，你要结合上这种粘土的动画形式，它就会起到这种效果。还有就是核心的概念嘛，这些鸡其实是相当于一个美丽新世界，就娱乐至死，进去之后在那各种玩，完之后发现各种鸡都不对，走到后面发现全都是假山假石。如果说把这些鸡直接推屠宰场，他们是会害怕的，会反抗的。但是呢，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让他们非常快乐的在这儿天天啊坐滑梯啊，就是这种育民之父啊，他会有一些这样很有意思的让你想象的地方。他的所有的警觉都是来源于这个小鸡，当他绕到板子后面的时候，哎，这个是你不应该去的地方。包括他那个蓝天有一个空隙，他其实告诉你这就是假的。这个就是看刺杀金正恩的时候，所有的百货商店都是琳琅满目的，但是我要绕到这后面的时候，发现呢所有的货架全都是纸板，把它嫁接在了这样的一个鸡的故事当中。还有一些就是小的段落，你能猜出来你就看他怎么抖这包袱。开始放大镜照爆米花，后来他们掉到谷仓里边怎么往上升呢，这肯定要利用爆米花，但是你就会想他怎么去把这个爆米花点燃，这个是你看的这个回扣。所以我说像这种细节就是他和旺卡比海王二或者断网假期要好的地方。
所以英国电影赢了美国电影，
哎，在这期是这样。另外呢，其实就是看一个情怀，包括这只老鸡，你看它旁边配一个蜗牛，这边主线都进行六十分钟回来，他还给那蜗牛讲那蜗牛才爬了一厘米，这个支线就是松鼠时刻，冰河世纪永远有一只松鼠，跟主线没什么关系，但我要有这么一个萌点。零零年这真是我小时候看的第一代的动画片，那个时候还不觉得粘土是一个怀旧向的东西，他一直在讲说我当年二战时候我们的空军怎么怎么厉害，最后飞机都给你搭好了，来吧将军您来开这飞机，说啊我原来在空军就是个吉祥物啊，谁会请一个鸡来当一个飞机的驾驶员呢？你白活的半天，你是在这吹牛逼的，全傻眼了，就等你驾驶呢。他你看到二里边还是这样，也是有这种万般紧急的时刻，这些东西其实是非常好的，对于第一集的呼应，从情怀杀来讲管用。他有没有一个海王二世剧情，我要不要向世界出柜，其实他是从老鸡开始，我们就是为了救我们自己的孩子，救出来拿着衣架就要往外滑，这个时候是因为小鸡说不行，那只鸡被套成傻子了，我要回去。那你要真正接纳孩子的想法，他要回去我们也跟着回去，哎，这一带二，一人带一家，一家带一族，大家都回去。所以有了这个转变，那么到最后好，我们不在岛上室外避世了，开始大营救，天天去劫法场，这虽然很理想化也是很卡通，但是这个逻辑至少是清晰的，你对吧，它是顺的。你看海王二那其实主线你也不是谈这个，你主线兄弟情，他那也是环保片嘛，阻止全球变暖，其实铜矿那不就是说的是不要用石油燃料了吗，你讲一堆这个，完了最后说我们其实还是要开放啊 啊，你主线说这个了吗？你公路片说这个吗？你看人家这个爽片，你先把基础元素讲好，最后再说一个新闻，做粘土动画的专门的这个粘土，听说现在反而是稀缺了，
给他们供货的那个公司要停产了。但是阿德曼说了，我们存货很多，而且其实言下之意还有一个，就是我也不一定非得在这棵树上吊死的，确实可能用那个粘土更方便你塑形啊、干啊。但说到底，里面拿泥巴做，应该也能做出来，不跟烧陶一样吗？
聊到虚空索敌这个问题，不得不来说这一波里边我觉得最差的一个电影《断网假期》。看了大概30分钟，我说完了，这就是一个沙马兰，在沙马兰的维度里边还都是中等偏下的那种故弄玄虚、装神弄鬼，所有精华全在预告片。它这个题材能把大家骗进来，至少别了三种表意，你把哪种讲好，我觉得都可以算言之有物。第一种就是它预告片里最吸引人的、最当下的，现代人如果离开网络会如何？导演原来拍美剧的，按说是他挺擅长的，花了2个多小时，这个片子拍的巨长，只有微小的几处有这么一些设计，感觉哈、人都是通过网络交流的，是不是彼此的关系不信任？但是完全没有往深入展开，完全是浪费了这个断网的这么一个挂在名字上的噱头，这个非常失败。第二呢，这里边是呈现了各种的奇观，它其实是一种把圣经里面提到的灾难给现代化。里边你看出现的无论什么血灾、蝇灾、杀长子、不见天日、大洪水、游轮。就是诺亚方舟嘛，等等，这些你都有，你能不能说把这个串起来，表达一个言之有物的圣经故事再造？我觉得老雷的《众神与法老》全都用科幻的逻辑把宗教片又拍了一遍，你可以做这个改造，也挺牛逼的，这个也没走得很深入。第三个就是社会情绪的承担，前面虚空索敌说啊，红脖子可能提及的是中国人或者朝鲜人干的，包括阿拉伯语，这是不是中东恐怖分子又卷土重来了？但是他最后啪一指说，那些其实都是共和党给你们往境外的索敌，其实真正他要呈现的是国会山暴乱。最后用那个字幕打出来的说啊，白宫被一群暴民所占领。但问题是，所有的这些信息量全部都是单独拍给观众的字幕，或者一闪而过的 CNN 的信息的一帧，类型元素没有跟信息量结合，什么都没有拍出来。
他每一个都演了一大堆东西，觉得这个人有深层次，结果开了个头没有了。特别是老黑两父女，觉得他们身上得有戏，最后发现这老黑是一特好的人。开始就因为我知道点消息，然后我还内疚呢，因为内疚我还救人家儿子。他的所有的这个电影的表达都用他的嘴巴讲的，地球造这样的灾或者美国造这样的灾都是我们咎由自取，是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害的嘛。除了他说了这些屁话以外，这个角色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也没讲明白。
没错，
伊森霍克也算是个好演员了，但这里头除了演一个青黄失控的没有用的窝囊知识分子以外，他有什么用吗？没有用，只有这小姑娘说一直有个怨念，我要把六人行最后一集看了，还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意思，剩下都特别意思，不明白这个电影在拍啥。我确实很认同你讲的，可能这是美国这些年政治上分裂啊、国会山暴乱啊、川大统领这些势力啊，他们确实美国有一种忧虑，这个忧虑在美国自己，我们美国要分裂了，我们要打起来了，他们对这个有恐惧，在暴露美国民众真正在担忧的一些东西。但因为他有编剧上的那些条条框框制约到他了，或者是能力不够，就把他拍成一个特别四六不靠的东西。
对，我在讲两点他的视听语言让给我看乐了的地方，就是那两段平行剪辑，一个就是实在共同爆发了，伊桑霍克在公路上遇到撒传单，就是血灾，同时黑人阿里摔倒看见坠机，孩子们当时在那儿林中小屋，三段都开始评演集，评起来有10分钟，发现伊桑豪克那儿不提了，剩下后边两个也没出现个结果，结构也不对，文本的信息量也没有，就在那儿生来。后面一段也是鹿围弓和枪支的对峙，解决方法就是问题基本靠吼，这伊桑豪克出来不要吵啊，怎么怎么着，那边都开始真的在那儿吼，给我看惊呆了。就这水平你就不要再剪辑了，如果你是傻的冒泡，你把它放在一起，它会把你的愚蠢值放大。而且呢，给朱莉亚罗伯茨布道那段，阿里在里边说什么深层政府这些都是非常愚蠢的，你点进看，这就是左派骂右派，喷红脖子凯文贝肯不就是在演川粉吗？好， 你们觉得他这条逻辑特别阴谋论，特别弱智。完了，老黑回到车里，他口播的那段，那他妈更没逻辑。就你还不如深层政府这些，哎呦，就完完全全代表了现在左派的这种低智低能。这种嘴脸就在这还尬黑共和党，我太蠢了，从观念到技法一切蠢到底的一个电影。徐老也看了音乐大师，我们在威尼斯聊过的一个片子，12月份刚刚上线了奈飞。
但实际上我觉得这片子还可以，挺认真挺扎实的拍的，监制马田史高西、史蒂文史皮堡，这还挺稀罕的呀，他俩联手，这个大师本身把他惟妙惟肖的一比一还原，就像老的那个时代的马田拍电影一样，很扎实的拍出来了。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很多观众好像不太认他，相当于从头到尾给你拍了到底这个人一步步怎么走到今天的，然后他跟他媳妇这个关系怎么回事，他本身又是个同志，但他没有哪一个真正把他拆开了好好给你讲明白的。但我也有点认同你那一点，就是今天太喜欢去因果论聊事情了，一定要因为这个所以那样，因为有童年阴影就这样，因为他同志他就这样。其实这电影它有一种模糊性，就是我只是把这个人的生平拍给你看，到底这个人怎么想的，他的灵魂深处到底怎么回事。那人的复杂性你不要非得通过讲道理的方法去讲他。这两天好像出来一个新闻，库珀在阴阳西莱莫菲，他就是说莫菲在很多场合都讲，奥本海默我就6个月的准备时间我就演。另外一个采访里头，库珀就说了啊，这个戏我是准备了6年来演的，不像有些人在6个月，哎，其实就是顺嘴一说，我觉得没必要那么上纲上线，人品败坏了怎么样的。还有很多坊间的议论就是说这个女主角演的比男主角好很多，我也没有特觉得，毕竟她只是个配角啊，从头到尾都是库珀在演，特别我觉得她老年妆啊画的真是特好。中规中矩完成任务了，片尾有一大段那个原始影像资料的，你看他那个还原度还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戏他下的功夫是比西兰莫菲在奥本海默里下的功夫要大的，但他可能吃亏就在他有点下笨功夫，然后这个人没有那么灵，这个片子功力也没有到，然后他又努着自己往那个方向去够，而且感觉他是为了要去冲奥啊，或要拿奖啊什么的。但问题是美国演艺圈哪个不想拿奥斯卡呀，
他折在了他青年装束上，他用了这假鼻子，我觉得他的老装非常成功，但是他的青年装就是他在黑白的4:3的画幅当中的装其实是非常僵硬，这个跟爱尔兰人里边那个特效化妆有一拼，这方面马丁·希塞斯没给什么好的提升啊，反而还被人扣了帽子，说他这其实是刻板印象犹太人。9月份放的时候吧，这还偏好评，后来以巴的问题出来，美国现在社会进一步撕裂，其实布拉德·库珀这又费力不讨好，他其实跟动物关系非常深，他在好莱坞偏右，你要是给犹太人说话，现在不是左派议题了，现在是右翼议题，所以这个片子我估计到后面不会有什么水化了，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一个事情。为什么斯皮尔伯格监制啊？大家知道斯皮尔伯格之前刚拍的《西区故事》，伦纳德·波恩斯坦他就是《西区故事》的作曲，桑德伯格是《西区故事》的作词，那个后来被之前的加菲拍成了《倒数时刻》，大家喜欢《倒数时刻》那类电影，视听语言非常平平，但是呢故事讲得好，因为同性恋艾滋病就激发出了创作，就所有东西就跟奈德一样极其顺拐，但大家喜欢这个，而且他是进步主义的，为同性恋的一些遭遇鸣不平。那你想想《倒数时刻》已经拍出来了，而且就按照同性恋的路，我作曲我肯定不能还这么照着这来，所以他其实希望走一个更复杂多面的这样的一个面向，但最后确实是都两挨不靠。开场其实非常有设计的一个段落，就是伦纳德·波恩斯坦因为前两号指挥都不能上台，什么巧合才能轮到这3号门将那出，然后一战成名，自此上来就下不来了，成为一代大师，非常传奇。旁边的室友还是谁提醒他说，你看你这么成功又怎么样，头版是希特勒入侵波兰，大家想没想到奥本海默他们刚刚发现了黑洞这个事儿，也是出来说那又怎么样，现在头版是希特勒入侵了波兰。威尼斯当时还有一个片子凯老鼠提到的是白色吉普赛人二战期间被迫害，也是用的这么一个，当时我说天哪，世界电影反映年代戏没别的事儿，就是希特勒波兰。所以为什么莫菲跟库珀得打呢，在双方的人物干出自己最牛逼的惊世之作是同一天发生的，俩犹太人都抢不过屠杀犹太人的希特勒，这就是30年代汪峰抢头条，所以他俩是得打，一直打到今年奥斯卡。对比这两个片子都是黑白彩色交叉，这个片子的黑白是典型要的 复古的老片儿，我必须夸一句这里面的表演，尤其是穆里根库珀也下了功夫，他们的表演其实是要多种形式的，比如说里面呈现年轻时候这两个人在舞台上展现自己谢幕啊鞠躬啊，就是纯粹的默片表演，你看他给的那个人物特写都是怼脸拍，他又是4:3嘛，那就是学院比例，一鞠躬一起来要张着大嘴，表情一定要夸张，为什么？因为原来没有声音，所有东西必须要喜形于色，你再看他一反打给底下的观众鼓掌的那个频率都要稍微快一点，他要的是默片的效果，你回去看诺兰拍黑白他完全不要这个东西啊，看似用的相同格式，大家追求的美学方式完全不同，显然奥本海默更吃香，为什么巴比伦扑了复古拍法没人看，你再精雕细琢观众不爱看这个东西，八月之城也就在中国复映，你现在这个东西拿到美国土掉渣儿，但他是很认真雕琢，包括你看穆里根他在台上第一次的见面叫他台上说你要扮演你爱我，这些缺点连一说了嘛，他所有的隐喻都是台词播出来了，你要扮演你爱我，于是伯恩斯坦就扮演了一辈子行婚嘛，我就扮演了一辈子你爱我，穆里根他的表演又是舞台剧式的，然后他们中间又是有音乐唱段，结合了很多种的表演方式融到这个片子里面，确实女主角的这个切换的难度和频率因为没有化妆的限制会是要更好一些，但是这个片子所有的表达都比较表面，但是它和五月十二月在影像上咱们今天聊的里面最好的两种，确实是视听上很享受，哪怕他之前的那个翻拍的一个明星诞生当时也都肯定了一句他的视听语言，布拉利库珀这点还算比较讲究的。还有一个事儿，就我之前在威尼斯吐槽小泽征尔原来是他副指挥嘛，你想想这是一什么地位的人，音乐上没拍你这不搞笑吗，就跟那奥本海默我也没拍原子弹一样，你这个解释不过去吧，现在的豆瓣还叫音乐大师呢，你这没去看文不对题这事儿他肯定得骂街。最后来到老友记环节，徐老应该是在我认识的嘉宾当中啊，不是唯一也是少数几个不看盗版的，只去影院，以及呢徐老自己买了两个流媒体，其中一个就是奈飞，这个就是为什么十二月份你看啊出了好多什么别的完美的日子你怎么不聊敬业厮杀这吴宇森呢，因为嘉宾确实是选择不在非法的渠道看到，这个我觉得是在大陆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精神，先从这儿开始聊聊，
肯定不是从来不看哈，其实严格的讲是2014年以后不看了，2000年开始在小鱼天比较固定的就每周都去，后来就逐渐发现了看电影和看片其实是两个东西，特别是很多所谓的闷片只有在大荧幕的躲不掉走不开的情况下你才能全情投入，哪怕是最普通的电影他也是用大荧幕在思考的，是用环绕立体声在思考的，那么他所有的想表达的东西一定是需要你用大荧幕用 5.1 7.1 去表达的，你把它退化到电视或者手机那就是极大的损耗了，就像你去现场看足球赛或者现场听音乐会和你在家里看它就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东西，前段时间我写了一篇文章讲我们还是很可悲，大量的能看的电影都是通过非法渠道看的，内外两个角度我们都被隔绝了，那我就觉得挺闹心的，你跟一些老外的电影人或者港台的电影人聊偶尔人家也会问啊，你怎么看过你在哪看的呀，我记得我这片子没在你们中国发行过，你凭什么看过呢，那你只能不好意思讲哦，我看盗版就挺没意思的，在今天我也有消费能力了结果我还得通过那种非法的，我就觉得自己也挺可怜的可悲的，所以我就干脆选择就算了吧，有的片子你看好好琢磨琢磨也就够了，而不需要去追求一个所谓数量，今天就是过于信息太发达，你看啥你都能看，什么评论你能看到一堆资料，其实我觉得损害了很多，我尽量让自己保持这种无知状态，我也不看预告片我也不看报道我也不看评论，就这么扎过去看，我是2014年开始订奈飞吧，一个月70多港币我不觉得很贵，其实不就是一张全家电影票吗，你还能看那么多，
去年您个人上有什么回顾和感受呢，
我毕竟做电影传媒这行业得有19年了，还是觉得这个行业特别是中国电影它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越来越好，也是我打过的比喻，就是在海滩边上建沙房子的那个感觉，所有的事情都从头来，不管是你电影的美学的选择还是你想表达的一些思潮，所有都是没有继承没有发扬的，都是凭空来的，23年真的是短视频对电影的 宣发带来巨大的结果。最热的这几个片子就是抖音时代这个东西，我们一直在讲中国电影是有现实主义传统的，但是我们现在变成了一个特别奇怪的盆景式的一个现实主义，是奉旨填词式的现实主义，确实让人灰心吧。你是一个中国人，在一个中国的环境里头，你不可能说我绕开我不聊中国电影。为什么电影这么重要被管起来？不就那句话吗，电影是唯一能进中南海的艺术吗？大家看电影越来越少的一个状态了，希望这个行业好吧，但是竞拍那种片子它好也没什么意义吧。说回自己的这个工作，我这个号又被永封了，没有办法再说话了，感觉好像我熟悉的一个旧世界正在冰川消融一样的一点一滴的慢慢的消融。电影也没以前好了，时代也不如前些年了，总有一种恍恍然的一种感觉吧。自己这一摊事情差不多干了20年了，但眼看就做不下去了，这个情绪上确实是有一点悲凉的。
你觉得媒体行业自媒体也是这样的一个出路？
对，也可能因为我自己没有进入到短视频这个音频节目，也只是跟你偶尔录一下。我们这个国家的厉害就在于新媒体新技术非但没有更好的促进信息的交流，反而是变成一个非常便利的通过它来管控闭嘴禁言的一个方式。比如说我这些年写的东西尸骨无存的灰飞烟灭了，它可能不是具体来自于某一个大人物具体的要求，而是说因为有这么上行下效一整套机制，然后又很容易一瞬间鼠标一点，我就能把所有东西灰飞烟灭的弄掉了，挺可怕的。特别是作为一个家长，新的一代的孩子成长在这么一个无死角的监控，所有东西都能被管控，他所有的言论都能被记录，还都能被翻旧账，所有的一切东西都是要留下踪迹，会被跟踪，然后会被瞬间湮灭掉。这个我是没有办法很乐观。
徐老给我们点首歌吧。
推荐今年我在小西天看的吉姆贾木许早年的一个代表作《不法之徒》开场的一段歌，就是汤姆威茨的，歌名还挺复杂的，英文的我也不念了啊，回头大家听。这首歌也有很多故事的一首歌，跟这个电影风格也很搭。当时我在电影院看，就是觉得这是我今天在电影院听的最好的一首歌，而且也不是特正能量，反正就大家一起共勉吧。